既然前两天胡锦涛访法呀成了媒体的热门新闻，我看围绕他访法产生的风波大大小小好像是接连不断。
是啊，这次胡锦涛访问呢正值春节期间，据说呢为了参加这回的巴黎春节大游行呢，中国政府就空运了约5000人这个规模的中国代表团到巴黎，而且呢据说还用这个集装箱啊从中国运来了一条长龙。
法国方面啊为了欢迎胡锦涛也举办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年的活动，但是呢他却拒绝邀请法国籍的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出席。另外呢他还拒绝法轮功参加这个巴黎的春节大游行。据说啊这些都是在中共方面的压力之下。
外界分析呢说高行健被封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做法有违当局的这个政治正确。在这个89-64屠杀后呢，高行健就公开宣称与中共的官方决裂，并取得了法国籍。那么法轮功呢，据说中国驻法国的使馆呢就说，如果巴黎允许法轮功参加这个春节游行，那他们就取消所有的节日活动。
看来这次法国啊人还没有到就已经对中共方面的这个要求积极迎合，看来对胡锦涛的访问是寄予厚望。我想不外是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回报了。
星期二1月27日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二天，他在巴黎凯旋门向无名烈士敬献了花圈。随后他来到埃利舍宫同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官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在得到法国向中国销售武器和反对台湾公民投票的两项支持后，预计胡锦涛会加强同希拉克的密切关系。当胡锦涛一行星期一1月26日抵达法国开始正式访问时，在机场受到最高礼遇，他将于星期二在巴黎向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多名法国议会议员已经扬言抵制胡锦涛的议会演讲，以表示对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的抗议。星期一，法国外交部长维拉潘在欧共体外交部长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呼吁在1月4日前结束向中国销售武器的禁令，但是看来他无法赢得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支持。欧共体的武器禁运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后做出的，当时中共军队的坦克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民运群众，屠杀了成百上千的抗议者。在巴黎的许多抗议团体中，包括至今仍在中国受到酷刑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不反对胡锦涛访问法国，但他们要求对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审判，因为正是江泽民一手主导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至少800多人被迫害致死。
其实不少人呢对法国这一次一些姿态很感意外，因为法国呢它是西方民主人权的发源地，法兰西精神更是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啊拒绝法轮功参加游行，另外拒绝邀请高行健，这个很明显是出于政治或者经济角度的考虑。
媒体就评论说啊，说中共的领导人出访时候呢惯打这个经济牌，以此呢换取西方各国呢在这个人权啊信仰自由等方面保持沉默。那你像这回这个胡锦涛法国之行呢，就宣布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呢同意购买21架空中客车飞机，那就仅是这一笔交易就达这个13亿美元。
我记得当时89年6月4日之后啊，在巴黎这个国庆游行中，中国自行车队在平等自由博爱这6个字的引导之下缓缓前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64学生的这个血迹，场面令人动容。而且呢现在这个巴黎市长当时呢曾经大声抗议过对学生的屠杀。但是现在10多年之后，对人权的这个担忧啊也许已经让位给对经济利益的担忧了。
倒也不完全是这样。你像第二天呢，胡锦涛到这个法国的国民议会演讲，就有超过半数的议员缺席，以此表示呢，他们不希望支持一个蔑视人权的政府。
其实胡锦涛上台之后啊，他的一些作风好像和他的前任有一些差异。不过呢，他也是面临着国内和国外许多棘手的问题，所以许多人对这个所谓的胡温新政的前景不是那么乐观。
确实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来听一听时事评论家陈破空先生的有关论点。
我想这个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上台以后啊，确实他们在主观意志上有实行新政的这个表现。那么表现在呢，就是他们比较更关心弱势群体，更加关心贫富分化的问题，也提出了振兴东北这些问题，同时在打击腐败上啊，比较那个加强了力度，在其他一些国际问题上啊，想放弃多极世界的提法，这些东西啊，都表现了他们有意想推行一种 跟江泽民时代不同的一种新政，所以被称为胡温新政。但是呢，胡温新政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东西，客观上来说呢，却有很多的阻力，比如说他面临的国内的政治体制的问题，面临的腐败问题啊，面临的这个贫富分化、地区分化造成的长期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其他一些像尖锐如法轮功的这些问题，还有在国际上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像这个国际上的反恐导致专制势力削弱，使北京政权呢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同时呢，台湾问题给他们带来了也很大的挑战。
在这一次胡锦涛访法的报道中呢，我看到有一篇报道，题目呢就叫做法国警察把欢迎胡锦涛的人逮捕了。
哦，欢迎胡锦涛的人，那怎么会？
他指的是法轮功学员。这次呢，他们打出的旗号呢就是欢迎胡锦涛严惩江泽民。但结果呢，1月24日和26日呢，法国警察突然就拘捕了数十名来自欧洲的法轮功学员。那我们台呢有关的新闻，我们先来看一看。
27日，数十名来自英国、德国、法国、台湾、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前去巴黎的国民议会门前加入各大民间团体的请愿活动，希望胡锦涛政府顺应民意，严惩出卖中国国土及迫害法轮功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然而当他们刚刚走出荣誉军人院地铁车站时，却遭到了法国远警的野蛮阻拦。受到来自中国强大压力的法国远警看到亚洲人的面孔就拦截，许多台湾的游客也被远警扣押。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先生和绿党议员马梅尔及其他三位国会议员也到现场支持法轮功和平请愿，他们对于法国远警在途中拦阻法轮功学员感到惊讶。据法国法轮功学会主席唐汉龙表示，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派随从不断地向法国政府、警方和当地华人制造谣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在春节庆祝游行和胡锦涛访法期间示威捣乱。随后中国政府施压，使法轮功无法参加24日的香榭里榭大道的春节大游行。结果法轮功近千名学员在23日和25日举行了两次彩车游行，同时在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还受邀参加了晚上新台湾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球华人春节晚会巴黎分会场的表演。他还表示，早在胡锦涛开始访问法国的两天前，受到中国方面压力的法国远警就开始对身披黄色围巾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无理盘查和扣押。24日和26日，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曾被法国警方阻拦和扣押，理由是因为他们戴着黄色法轮功围巾，手持标有法轮功字样的小黄旗，在巴黎的大街上行走。根据一位被远警拘留的法轮功学员说，有一些法国警方宣称黄颜色在法国是非法的。当法轮功学员被释放的时候，法国远警在审问记录书中扣押原因一栏中填写上没有理由，也有的远警也承认自己行为非常不恰当。一些欧洲议会官员和人权组织闻听此事件，都对中国对人权的漠视和法国政府的同流合污表示关注。新唐记者毛志刚、王佩华，法国巴黎报道。
其实法轮功学员一向是针对江泽民的。江泽民上次访德的时候呢，是见不得这个黄颜色。但这一次呢，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向胡锦涛抗议，却也遭到了类似的待遇。由此呢，我倒觉得呀，真像一些分析家所说的，在这个法轮功问题上啊，江泽民是在迫使胡锦涛就范。
哎，说到这个啊，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封青岛大学的老教授写给胡锦涛的信。那他在信中呢，他就说啊，因为他的家庭呢有人修炼法轮功，他的女婿呢就是因为这个被迫害致死，他的女儿呢被关押，老伴儿伤心过度就去世了，两年内家破人亡。所以他在信的结尾呢就说，在此恳请您下令停止对法轮功的镇压吧。
看来法轮功问题呢越来越成为新领导人面对的这个核心问题。江湖之间他们的政治矛盾啊，在许多事情上本来已经显露出来了。像最近呢有传言说胡锦涛呢就批准有条件释放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而陈希同回家呢就写了申诉材料来抨击江泽民。
哎，金然，好像你在采访那个陈先生的过程中呢，也涉及到这方面的讨论。那他是怎么评价的？
那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好，
我想这个胡江权力斗争，一直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一个必然。为什么说它是个必然呢？因为有两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就必然发现这个发生了两个权力中心的这个争斗。那么现在在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代所谓的第一代领导人到胡锦涛的第二代领导人，从客观上来看，他们的政治威权呢一再的下降。这种政治威权的下降呢，使新领导人 胡锦涛不得不走向亲民路线，走向群众去寻求他的权力支持。而江泽民呢，抓住这个枪杆子，抓住这个军权，那么他也把胡锦涛不能怎么样，但胡锦涛呢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就是说呢，这个权力斗争会持续下去，而且持续的对立下去。那么陈锡同案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体现，因为陈锡同是明显的江泽民权力斗争的一个产物。因为说到腐败，陈锡同固然有，但是像江泽民的亲信贾庆林这一类的人，腐败问题可能更严重更大，涉及到中国最大的一个走私案。那么他们照样是这个做出他们的高官啊，这个高官厚禄。所以说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当时的一个体现呢，现在看来呢，胡锦涛是有意要利用陈锡同这个棋子来对付江泽民，使江泽民感到难堪。据说陈锡同还会有一些翻案的举动，我想这都是一个胡锦涛对付江泽民的一招。那么另一个问题呢，关于法轮功，我想呢，这主要是江泽民个人意志的一个产物。那总的说来呢，法轮功本来是一个气功团体，一个合法练功的气功团体，江泽民硬是把他逼到了政治反对的这么一个角色上。那么这个呢，不仅呢搞得很多人家破人亡，那是数千万人乃至上亿人受到牵连，而且啊，这个将法轮功逼到了国际舞台，法轮功在国际舞台的崛起，反过来又为中国的多元化开辟了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这么讲，法轮功问题就跟六四问题一样，只要其中有一个问题解决，都会为中国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开辟一个通道，制造一个起点，制造一个起跑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像胡锦涛、温家宝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他并不希望看到这个中国的一个族群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那么他们内心，我相信对江泽民的做法是非常不赞同，就像当年朱镕基对江泽民的做法不赞同一样，我相信胡锦涛、温家宝他们在公开场合下都没有对法轮功问题做明确的表态。那么这看上去他们对江泽民的做法是非常有不同的看法的。
方飞，你知道这回法轮功学院又有新的举动
哦？
就是呢，他们在法国控告了随胡来访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法轮功学员说呢，孙家正呢通过互联网报章和文化展呼吁消灭法轮功学院。
这倒确实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啊，因为我印象中以前法轮功方面起诉的人呢，多是公安司法系统或者是行政官员。这次好像是他们第一次从文化的这个角度起诉一个官员。
地上诉讼状后的奥泽律师在巴黎最高法院的大厅举行了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奥泽律师表示，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是因为他运用媒体及其他文化宣传工具造谣诽谤法轮功，下令销毁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利用网络封锁监控法轮功学员及意见人士的通讯，阻止中国国民了解西方媒体对法轮功的真实报道。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奥泽律师表示，诉讼递交之后，法院将采取进一步司法侦讯，并结合现已立案的法轮功其他起诉案进行立法分析。欧洲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苏法谢女士表示，我们起诉的目的不仅要揭露他们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而且要把以中国前国家主席为首的迫害者送上法庭。2002年，中国前国家副总理李兰心在法国访问期间，因酷刑罪被法轮功学员起诉。
其实传媒对大众的影响呢是非常大的。现在中共呢对互联网的这个控制啊是越来越严重。那无疆界记者呢就指称中国政府就动用了3万多人去监控大陆的网民。
哎，我记得不久前呢，法轮功创始人接受我们新唐人独家专访的时候呢，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现在是骑虎难下，那么发展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李洪志先生当时就表示，他说呢，要将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恶手啊，绳之以法。
看来发展下去啊，新的领导班子会如何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大家呢，都拭目以待。